有一阵子，桑桑忽然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眼前出现了那个新娘子。蒋一伦结婚的那天晚上，他将桑桑带进了房间，向新娘子介绍说：“这是桑校长的儿子桑桑。”新娘子就把桑桑的手拉过去，在桑桑的手上放了一把糖块与红枣。就在那一刻，桑桑记住了他的那对目光。有一天，桑桑去面对戏马的羊群时，在羊群里看到了一只瘦小的温顺的山羊，而这只瘦小温顺的山羊的眼睛忽然使桑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新娘子那天看他时的一堆目光。桑桑想对蒋一伦和白雀说，他不再帮他们送信了，但总是犹犹豫豫的桑桑却又想起了白雀的那双目光，那是一双清澈的、柔和的、带着一丝哀怨与无望的目光。这对目光更深刻的印在了桑桑的记忆里。桑桑像一只迷途的羔羊走到了十字路口。冬季，桑桑不由自主地参与了这个美好而凄美的故事，突然地断裂了。临近寒假的时候，蒋一伦的妻子来到了油麻地小学，她是来帮助蒋一伦把被子、衣服什么的弄回家去的。这是他第一回来油麻地小学，老师和学生们都出来看着他。他满脸通红进了蒋一伦的房间，就再也没有出来。桑桑的母亲和邱二妈说：“哎，瞧着蒋师娘像是个小姑娘。”蒋一伦还要上课，就把新娘子留在了房中。蒋一伦讲课的时候似乎有些心神不定，下了课他连忙往外走，教案都落在了讲台上。他推开房门一看，妻子已不在了。他很快看到了在已经卷起的褥子下露着的那些信。他猛击一下自己的脑门，都来不及向桑乔请假，就往蒋家庄走。寒假前还剩下两天的课，蒋一伦一去就没有回学校。蒋一伦的妻子终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喊也不叫，只是无声的流泪。他一如既往还是那么柔顺，只是不与蒋一伦讲话，而是望着后窗外泡桐树的枝叶。蒋一伦什么也不说，只是搬了张椅子，终日守在妻子的床边。桑桑的母亲用手指捅了一下桑桑的后脑勺，说：“都是你给闯的祸。”桑桑头一甩：“
怪我干嘛？怪我干嘛？”
哼，就哭了起来，并且声音越哭越大，哇哇的。桑桑有说不清的委屈、忧伤，还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搅在一起，使桑桑坐在门槛上，双手托着下巴，想一直哭下去。许多天过去了，蒋一伦的妻子才勉强下床。他瘦如薄纸，需要蒋一伦搀扶着才能走到室外。春天，桑乔让人腾出了一幢草房，对蒋一伦说：“你要是想把他接过来住啊，就接过来吧。”蒋一伦就把妻子接到了油麻地小学。除了上课，蒋一伦几乎每分钟都陪伴在妻子的身边。他妻子的身体依然十分虚弱，天气已经十分暖和了。这天下午，桑桑正和戏马在田野上放羊，看到蒋一伦陪着妻子来到校园外的田野上。太阳暖融融的，满地的紫云英正蓬蓬勃勃地生长，在大地上堆起厚厚的绿色。其间开放着一串串淡紫色的小花，正向四下里散发着甜丝丝的气味，引得许多蜜蜂在田野上嗡嗡欢叫。 空气新鲜极了。蒋一伦扶着妻子在田埂上坐下，蒋一伦没有坐下，而是倚在一株栗树上，拿出了那只笛子，优雅地哼到嘴边。不一会儿，桑桑就听到了他早已熟悉的笛声，远处有水牛在闷闷地叫，风车顶上有几只乌鸦在阳光下飞旋嬉闹。蒋一伦的笛声一路流畅地奔流出来，但偶尔会有一阵断裂、停顿或惶惶不定。对于那些大人们根本无法察觉的微妙变化，桑桑却能感觉到，而且也只有桑桑能够明白这是为什么。这时桑桑就会往远处的天空看，在心中念着他的白雀姐姐。白雀早在春天还没降临前就离开了油麻地儿，他去江南找他的母亲了，并且不再回来了。白雀临走前在桥边的大树下将一包曾经他写给蒋一伦的信全部交给了桑桑，然后用手指轻轻撩了几下桑桑散乱到额头上的头发，说：桑桑，这些信一封一封都是从你手上经过的，但是它在以前从不属于你，现在我把它们全部都赠给你了，等你长大了再看啊，到那个时候你才能看得明白，那里头有你的白雀姐姐。悠长的笛声像光滑的绸子一样在春天的田野上漂浮着。杜小康在离开学校的最初的日子里，除了带父亲治病，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在红门里待着。红门几乎整天关闭着，没有人再来敲红门了。那个曾在红门里揭露杜家杂货铺掺假蒙人的朱一世，趁杜家杂货铺垮台，就将家中积蓄拿出，又从亲戚朋友处筹了一笔款子，在油麻地儿新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地点就设在桥头上，位置显然比大红门还要好。晚上人们也不再到杜家来听说故事，杜家现在也费不起那个灯油钱，红门里一下子显得空落落的。白天村巷里也没有太多的声响，只是偶然有一串脚步声或几句平淡的回答声，外面的世界似乎也是沉寂的。杜小康总是坐在门槛上听着红门外的动静，久久的听不到外面的动静后，他只好又把心思收回到院子里。阳光照着院里的一棵柿子树，枝叶就像影子投在地上，没有风的时候那枝叶的影子很清晰，一有风就把影子摇乱了，乱得晃人眼睛。风掠过枝头总是那番单调的沙沙声，这沙沙声仿佛已经响了千年了。枝头上偶然落下几只鸟，叫两声就不叫了，因为安静就立在枝头上打瞌睡，睡着睡着忽然觉得太安静，就惊醒过来，一身羽毛收紧，伸长脖子东张西望，然后战战兢兢地叫了几声。受不了这番安静，便朝远处飞去。杜小康说不清楚是困还是不困，但杜小康懒得动，就双脚蹬着门框的一侧，身子斜倚在另一侧，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眯起双眼。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到了晚上，村巷里反而热闹一些，唤鸡呼狗的声音，叫喊孩子们归家声此起彼伏。而到了晚饭以后，脚步声就会多而纷乱，人们在串门，在往某一个地方集中，孩子们照例又要分成两波玩他们的追逐游戏，进行殊死的巷战。一时巷子里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仿佛一巷子以一片血腥气氛。以往总要扮演总司令角色的杜小康，此时就像被革了职或被冷落到一旁的将军那样，在不能威风疆场时，心中满是哀伤与悲凉。他站在红门下，听着那些急促的脚步声、雨点一样的棍棒相击声和惨烈的喊叫声，真想冲出门去，站在那断壁或草垛上指挥他的军队作战，甚至希望在战斗中挂彩，然后威武的在他的军队前面走过。他在大红门的背后假想着，重温着大红门昨天的感觉。可是他终于没有冲出门去，因为他已不可能称王称霸了。现在他如果想加入这场游戏，也只能充当一个小炮灰。杜小康似乎搞清楚了，原来在游戏中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居然并不是随意的。现在门外的游戏中，只有桑桑那样的孩子才能充当总司令之类趾高气扬的角色。杜小康离开了大红门，他又坐回到门槛上，然后再去望由月亮照成的柿子树的另一番树影。等村巷里最后一个孩子的脚步声也消失了，杜小康才走出红门。那时村巷里只有一巷满满的月光，他独自从地上捡起一根孩子们遗落的木棍，随便敲打了几下，重又扔在了地上，然后返回红门里。这样过了些日子，杜小康终于走出红门，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将自己暴露在外面。他东走西走，他要让所有油麻地的孩子们都能看见他。他像往常一样穿着油麻地孩子中最好最干净的衣服，并且不免夸张地表现着他的快乐。但在白天，他并不能遇到太多的孩子，因为不上学的孩子并不太多。他在村巷里转，在打麦场上转，在田野上转，总不能遇到足够多的孩子。这时杜小康倒希望父亲杜雍和仍然瘫痪，然后他撑一只木船离开油麻地儿去给他治病。但杜雍和已能立起，并且已能扶着墙走路了，按理说他还需要治疗，但杜家实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他不能再继续借钱治病了。杜小康还没领略过如此深切的孤独，但杜小康毕竟是杜小康，他不能自己怜悯自己，更不能让其他人来怜悯他，他只能是傲慢的杜小康，玩得快活的杜小康。当他听到对岸的读书声、吵闹声，感觉到大家在他退学之后一切都如往常，并不把他退学当成一回事儿之后，他开始在河边大声唱歌。他把在文艺宣传队学的那些歌一首一首的唱，唱了一遍再唱一遍，怕对岸的孩子们没有听见。他爬到岸边的一棵大树上，这棵大树有几根粗粗的横枝，几乎横到核心。他坐在横枝上，一下子与教室拉近了，就仿佛站到了教室的后窗下。他演过机智的侦察英雄，演过英武过人的连长，他依然记着桑乔在排练节目时的话：
想着自己是个英雄，是个了不起的人，走步时要大步流星，头要高高的昂着，望着天空。天空有云，你就是把自己想成个能够腾云驾雾的人，谁能和你比啊？你是个英雄，英雄不想那些没用的小事，英雄只想大事，一想大事你就觉得自己忽然的比别人高大，高大许多。而别人在你的眼里呢，明明是个高高大大的人，就忽然变得渺小了。你要这么看人，对，就这么看，你仿佛站在台子上，所有的人都站在台子下。你想啊，你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你想到你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你还不觉得骄傲吗？还能不激动吗？人一激动就会鼻头酸溜溜的，眼睛就红了，你模模糊糊的只看见人影的。杜小康就这样一边想一边大声的唱，唱到高潮时就会站在横枝上，用一只手扶住头顶的另一根斜枝，真的唱得让自己都感动了。托赫说，杜小康在唱戏，大家都听见了，不听老师讲课了，就听杜小康在唱。杜小康还那么快活，孩子们就在心里佩服起杜小康来。老师也不讲课了，就等杜小康把歌唱完，但杜小康却没完没了。老师就推开教室的窗子，喂，杜小康啊，嚎什么呢？杜小康很尴尬，他不唱了，但不知道自己是留在横枝上好呢，还是回到岸上去好。后来他就坐在横枝上，将身子靠在另一根稍微高一些的横枝上，做出一副舒适而闲散的样子。我要晒太阳，双腿垂挂，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歪着脑袋，半眯着眼睛看着河水，河水在树枝下淙淙流淌着，一根柔软的细枝垂到水里，几条身体修长柔韧的小鱼，一会儿用嘴去吮那根枝条，一会儿又一个个首尾相衔的绕着那根枝条转着圈。偶然来了一阵风，那几条小鱼一惊，一忽闪就不见了，但不一会儿又悠悠的游到水面上。中午放学了，不少孩子站在河边望着杜小康，觉得他真是很舒服，心里就想，我要是也能不上学就好了。放了学的桑桑把船划到河心钓鱼去，随风将小船飘到那棵大树下。自从杜小康不上学以后，桑桑和他倒忽然变得不像从前那么隔阂了。桑桑总记住那天杜小康带父亲看病去，撑着小船从他眼前经过的情景。桑桑永远是一个善良的孩子，那一刻过去的事情立即烟消云散了。而杜小康在看到桑桑站在河边上久久地望着他时，也忽然地觉得他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其实就是桑桑。
哎，杜小康，你坐这儿干什么？
桑桑伸手抓住树枝，不让船再随风飘去。
我晒太阳。
杜小康睁开眼睛，
不上学可真好。
桑桑从来就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孩子，他竟然觉得杜小康说的是他心里总想说的一句话。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